弟兄姊妹平安。好，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创世纪20章1到18节，21章22到33节。我们先翻到创世纪20章1到18节。我念单书节，弟兄姊妹请应双书节。创世纪20章1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但夜间神来在梦里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对那种亲戚说，他说，主啊，也有一个我你要
你。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真守节的。
神在梦里对他说，我知道你做的事是心中真的，我也感动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再找
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亚比米勒这时闹起来，召我的众人出来，将这些事都说给王听，他们都甚惧怕。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
亚比米勒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还要这样？
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
他也是在这里，他对我的宠不厌，后来做我的妻子。
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对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
又对亚伯拉罕说，我给你哥哥一些银子，这位人在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
因为有好亚伯拉罕妻子他的女仆已经是两个人
的。我们继续往下念，念21章22节到34节。我念双数，弟兄姊妹请念单数节。22节，当那时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我愿意不仅在这里只在这里有事，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儿子，并没有我的身子，我将要后代，你也要
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妻子母羊羔放在一处。他说，你要从我手里 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大家的方向也叫为说话，因为他二人家里起的事。
他们在比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格起身回菲利斯地去了。
亚伯拉罕在这里挖了一个菲利斯的土，
亚伯拉罕在菲利士人的地积聚了多日。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上一次我讲了创世纪二十一章的前半部分，第一节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继续回到创世纪的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后半部分，因为这两部分是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与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的起因记在二十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过去住在哪？住在橡树地方，是吧？是希伯伦。现在亚伯拉罕迁移到基拉尔来寄居。从圣经里看到，那时候基拉尔已经有人寄居了。其实亚比米勒是属于非利士人，也就是说非利士人已经在那里寄居了。这样看来呢，亚伯拉罕是跑到别人的一亩三分地里来了，别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现在你过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亚伯拉罕过来了，两个双方就会有发生事情啊。虽然那时候地上的人很稀少，而且虽然许多人都是游牧民族，也没有国界线，也没有珍贵的部队，但是还是有先来后到的，对不对？你来了，你先在那边住着，我后来，你就要尊重前面已经来的人。所以说他们之间就有发生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就是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真理，这是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眷顾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借着你的作为，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你是那位眷顾我们、看顾我们、有大有怜悯的神，让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身上，我们在世的日子就能够有平安、有喜乐。谢谢主将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地荣耀你的名，也能够在地过一个荣耀你名的生活。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看圣经，我们刚才念的二十章和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圣经说了什么事情。其实二十章圣经说了一件事，这件事好似乎我们在以前就看到过，对不对？就是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发生件什么事啊？法老看到撒拉长得美丽漂亮，就要娶她为妻。所以现在呢，到了二十章，亚伯拉罕来到了基拉尔，基拉尔的王又要娶撒拉。所以说有的那些新派的圣经学者就说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只是写圣经的人写完了前面十二章亚伯拉罕下埃及，现在又写到了这里，又想起了这件事，又写了。真是这样吗？其实这是新派要否定圣经的一个方法，否定圣经是神的话的方法。如果圣经是神的话，他不会为一件事重复反复写。他们说这是反反复复同一件事，其实这也是 否定神方法的，否定神圣经是神话语的一种方法，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有一定势力的，所有否定圣经的方法就很多。有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那老师讲课，约翰福音啊，这一段不是约翰写的，是谁谁谁天上的，这一段是谁谁谁的，把圣经全是全拆开了啊，以赛亚书三个作者啊，所以说这全是新派那些以人为本的否定圣经是神话语的方法。只要你把圣经这么一拆开一种，我们就不知道哪些是神的话，哪些不是，对不对？他这么一节这一段是加上去的就不是，那一句话加上去的也不是。所以说这就是要否定拆毁我们信仰的真正的根基，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其实只要我们谦卑的俯伏在神话语底下，我们就很难很清楚的就会看到这不是同一件事。我们法老娶撒拉的事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大家不用翻，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创世纪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是这么写的，大家请听。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大家听到，把撒拉带到宫里，给亚伯拉罕许多礼物，对不对？这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情节。我们来到创世纪二十章所记载的二十章第二节，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以后，他根本没有给亚伯拉罕礼物，这就是区别，对不对？他什么时候给亚伯拉罕礼物了呢？到了十四节，到亚比米勒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归还给他的时候，才将牛羊仆婢给亚伯拉罕，并且对亚伯拉罕说，看哪，我的地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埃及的法老是迎娶撒拉是给礼物，而亚比米勒是归还撒拉的时候给礼物。这个不同给礼物的时间，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出它不是同一件事。我们知道给礼物的时间很重要，对不对？你前面给和后面给意义完全不一样，这我们应该都是很清楚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看埃及法老娶撒拉的时候，撒拉才多少？65岁。65岁在我们现在看来65岁，哎呀，我还没到65岁了，我到65岁可能更老了，就65岁就是老太太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亚伯拉罕的时代，65岁不是老太太，因为撒拉到什么？到89岁才断了月经，才进入到老年人。我们妇女都知道，断了月经你就进了老年了，没有内分泌，没有是不是荷尔蒙分泌？所以说65岁、89岁、65岁，然后一般那时候人是30多岁结婚，又看到65岁是什么？正当年，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妇女。所以说法老因着撒拉的美貌要娶她，这个娶是真娶，是真。你看人就这样嘛，不，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软弱，美丽的好的就想要，对不对？没有说我娶一个特别特别丑的，没有这样的，这至少第一眼就是漂亮的，对不对？才有真。一般来说婚姻就是互相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首先条件看得顺眼，至少，对不对？你说我看得不顺眼我娶她，不，一般来说不可能，除了特别特别有才，你看的是才不是看的貌，也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法老娶撒拉是真要娶她。而20年以后呢，撒拉已经90岁了，她已经断了月经，没有内分泌了，就她年轻时再漂亮，没有荷尔蒙的内分泌，就马上 皮肤全松下来了，全老了。就年轻是再漂亮，你到这时候进入到老年的时候，你也不会成为美貌的人，对不对？所以说雅比米勒要娶她，显然不是那种你爱我爱那种吸引的婚姻。那么她是个什么样的婚姻呢？其实雅比米勒要借着娶撒拉亚伯拉罕，因为撒拉称亚伯拉罕为哥哥嘛，那么撒拉就是亚伯拉罕妹妹了。他要娶他妹妹的原因，就是要和亚伯拉罕建立一个正直的联盟婚姻关系。因此娶了你妹妹，你就要和我有好的关系。这在中国我们看电视剧，就是看封建帝皇帝那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内蒙古啊，嫁到哪儿去啊，就是政治婚姻。因着我的女儿嫁了你，我们之间战争就停息了，对不对？所以说亚比米勒娶撒拉和法老娶撒拉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是真正的婚姻，想进入婚姻至少，对不对？一个是为了政治。所以说到亚比米勒把撒拉娶去了以后，他怎么样？没有马上和撒拉亲近，只是把他放在宫里了，似乎有点仁慈的关系，反正你妹妹在我手里了，对不对？当神的责备临到他要刑罚他的时候，他不敢做。他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给亚伯拉罕很多礼物，对不对？甚至比法老，埃及的法老给的都多，说这样的应许，这个地权在你眼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对不对？这个是很大的礼物。也就是说，当婚姻的关系不能建立联盟的时候，亚比米勒就用礼物来建立政治的联盟。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就是说，当亚比米勒把撒拉归还的时候，给了很多礼物。我们看埃及法老把撒拉归还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怎么表现，立刻派人把他们送出埃及，对不对？这完全是两件事。所以说我们从这里要看到圣经把这个启示给我们，和埃及法老娶撒拉是两件事。这个两件事很重要，如果是一件事，那亚伯拉罕就是一时糊涂。两件事，二十年以后再发生这一件事，这里面就有神要告我们，对我们说话的道理。如果是一件事，神和我们说的话和两件事相隔二十年二十多年发生似乎相同的两件事，神要跟我们说话的真理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要从圣经中要看到的。至于亚比米勒为什么要和亚伯拉罕结盟，这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已经西非金笔了，不是像过去的了。我们知道上世纪说当罗德被四王掳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318个壮丁把罗德给抢回来了，对不对？我们要看到经过将近二十年，亚伯拉罕的家族必定更加壮大。当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从外面跑过来，带了很多很多人，有骑马的，有赶着很多牲口过来，亚比米勒他就没有安全感。因为亚伯拉罕的势力和他似乎相等，如果不相等，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他就把他赶赶走就完了。我为什么娶你妹妹？我把你赶赶走，世上漂亮的人不是有的是吗？就是因为势力相当，他赶不走亚伯拉罕，他就要需要和亚伯拉罕结成一种联盟，不能够让亚伯拉罕来欺负他。这个不是我的猜想，我们看21章，到21章以后这件事就很显明了。21章23节，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儿子并我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之地的民。证明什么？他害怕亚伯拉罕更加壮大，哇，反过来欺负我。现在是军事力敌差不多啊、大家都不会欺负他。再说你刚从外地外面迁移过来，还没站稳脚，你也不敢欺负我地头蛇，对不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你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壮大，然后你在这里也扎下根了，你就有可能欺负我。而且我们要看到亚比米勒看到亚伯拉罕什么很重要的一点，他为什么会越来越强壮壮大？亚伯拉罕后面有神，他看到亚伯拉罕后面的神，他所以他不得不低下来跟亚伯拉罕签约。所以说亚伯拉罕是这时候已经有很有能力。我们从二十五节也看到亚伯拉罕可以为一口井指责亚比米勒，如果说我比你弱，哎呀，一口井你扒上去扒上去，我跟你一指责你一打我，我还站不住脚了，亚伯拉罕就能够为一口井说你们霸占我的井了，对不对？这个就说明亚伯拉罕当时的军事力量已经和他相等了。最后他们也在那个井里面立了约。因此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亚比米勒娶撒拉完全是政治的婚姻，这件婚姻没有成，把撒拉神的干涉干预把撒拉从婚姻捆绑中解放出来。其实这种婚姻你知道根本不是婚姻，对吧？政治婚姻还叫婚姻吗？就是说他撒拉如果真结婚的话，真成的话，撒拉不过是一个婚姻的牺牲品，对不对？神把他们从撒拉从这种婚姻当拯救出来。现在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圣经两次记载撒拉称亚伯拉罕为哥哥，因着这样的称呼撒拉被别人娶走，而且是事隔二十多年，神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这是我们要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这件事件后面的神要对我们今天或对当时的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经历，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说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就是人的软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人的软弱，亚伯拉罕是被称为什么星星之父啊，哇，星星之父，这在圣经中称为星星之父的人也就亚伯拉罕了，对不对？就这样一个有这么大信心的人，然而他在保护妻子这件事情上显得非常的软弱。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发生的事到二十章又发生，到二十章发生的时候，虽然亚比米勒娶撒拉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不过撒拉还是被带离开亚伯拉罕身边，对不对？如果没有神的干涉，没有神的干预，撒拉就可能变成亚比米勒家里的一员，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亚伯拉罕在二十章十三节说了这句话，这话是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时候说的话。怎么说呢？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叫撒拉说这话？其实他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险恶，他要离开本家本族的时候，到外面去的时候，不知道外人怎么欺负他，对不对？而也看到，他也想到，撒拉这么漂亮，别人因着要娶她，而杀我，把我杀，要不把我杀死，你娶不了她。所以说，亚伯拉罕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中，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 我们以兄妹相称，不要以夫妻相称，这样的话就保全了他的生命。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不对？显然是错误的决定啊！我在讲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我说过这个话。如果说一个丈夫作为一个丈夫不能保护妻子的贞洁，为了自己的生命让妻子的贞洁的情操被污染玷污了，这个丈夫真的有点太可怜。一般如果说一般女的还真不敢跟他，是说老实话，如果是这脑子里这种思想，一般女的说我跟你我没指望啊，到外面去两个人压马路，碰到一个碰见的人你就逃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虽然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是犯罪，为什么不能说？因为那时候摩西五律法还没有颁布，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因为人没有标准，你不能说是罪，但是你不能跟亚伯拉罕说这是罪，因为你没律法我要拿什么衡量，对不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亚伯拉罕做的不对，不是罪，做错，你不保护妻子这件事肯定是错，对不对？这可以说啊，就是这个错误的决定到了25年之后撒拉已经没有美貌了，亚伯拉罕也有能力了，也强壮了，事情还发生，还是撒拉称亚伯拉罕为哥哥，还是被亚比米勒给娶走了。为什么？所以说一个人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陷在一个罪中，只要不悔改，不在神面前悔改，这个错误一直会带着我们，一直跟着我们。虽然亚伯拉罕看到吗，其实他不需要，那时候25年以后撒拉不叫亚伯拉罕哥哥，就说这是他丈夫，亚比米勒能怎么样，他不敢，对不对？因为亚伯拉罕相当强大，而且撒拉也不是很漂亮，比勒也不会死拽着你要娶你，对不对？所以说本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25年前的一个错误决定，一个错误没有认罪，没有悔改，变成了一个习惯，反正就这样，到这个碰到这样的事就这么说，没悔改就是这样。我们身上错误也是这样，如果说我们小时候有个错误，撒谎或者什么一直不悔改，仍然会撒谎，一碰到事就是撒谎，这是一个很习惯，就是说只有悔改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断开，别人经常说要断开罪，就是悔改了才能够断开。所以说一个人有错有罪不怕，就怕不认错不认罪不悔改，这个错误这个罪永远跟着我们，过去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人，将来也是这么样的人，永远不会长进。所以说悔改归正相当重要，我们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正，从我们错误中出来。亚伯拉罕这么一个信心致富的属灵人，如果不悔改，错误跟着他，何况我们呢？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如果说我们有错犯罪，不在神面前悔改，这个错这个罪同样我们会一次一次的犯，不会断开。只有我们有错有罪，我们悔改了，在神面前悔改了，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罪和错结束断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走向完全，走向像神所需要我们成为的。当然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有错有罪，我们都会来到神面前 认错、认罪、悔改，清楚的知道我们有错有罪。如果清楚的知道我们有错有罪，还不来到神面前悔改，那这个基督徒就是打引号的了，不应该是那样的，就是说。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时候我们犯了罪，有了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有错，不知道自己犯罪，对不对？就像亚伯拉罕似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他25年以后没有改变是什么？他没有认为这是错。一个信心之父，一个对神有这样认识的人，知道自己错了，他怎么会不悔改？他肯定悔改。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有错，这是问题的所在，对不对？不知道有错，你怎么会悔改？不会悔改，不会认错。所以说，亚伯拉罕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和是罪，因为当时可能社会风气就这样，风气大家都这样，你知道吗？就像现在有的人说的，哎，妻子是衣服，对不对？到时候可以换，这个就社会风气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个风气刚开始嘛，如果说我们不把它抵制掉，几百年以后，所有人的脑子里的观念都是这个观念，妻子是衣服，就会变成社会风气。变成社会风气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提出这是错，你知道吗？大家都这样，有什么错？亚伯拉罕没有认识到自己错，我相信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为了保自己的命，就是妻子，就可以不看顾，不守护。我们呢也是，如果我们的家庭关系非常正常，我们教会大家都和和睦睦，关系非常正常，我们在公司在社会里关系非常正常，正常不一定正确，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是有神启示的人，正常是指社会合乎社会的标准，有神启示的人，你合乎教会合乎社会标准不一定合乎神的标准，对不对？在正常的关系中，我们可能习以为常，也不会认为我们有什么罪有什么错，所以我们一天一天生活的也挺潇洒的，但是还是得罪神的，因为正常不一定合神心意，对不对？这是两件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才需要什么？礼拜天坐在这里敬拜神，听道，听道敬拜神，什么改变？看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是不是有错，我们教会习以为常的有没有不合圣经的，才会有主日学，才会有星期五的查经，这些不是，不要走于形式。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把主日听到，把主日学，把查经都走于形式，没有看这些神的话语对我们今天社会我们看是正常的习惯有没有挑战，如果我们不从这方面去思考，我们听完道，我们上完主日学，我们查完经，还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是以正常的看为正常的方式生活，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看为正常的生活，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要归正，我们叫归正教会，我们教会要归正，我们个人思想要归正，不断的归回圣经，归回到神的话语底下，看是正常的，如果不合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改，也要归正，也要悔改，不是说我们看为正常就可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关系似乎是正常的，我们悔改以后回归到圣经的方式反而不正常了，有没有这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就习惯了，现在回归了，归向圣经以后，哎呀，这别扭，对不对？家庭也是这样，家庭关系正常，有的家庭妻子说了算，很正常，丈夫回家也不用操心，也挺自在，其实说了算，你说了算，说了算吗？我也不在乎，你说了算，你说买什么就买什么，你说你一手把着， 现在听，如果听到神说丈夫是家的头，你要负起责任来，好了，丈夫说，哎，神说了我要负起责任来，妻子再买东西说，哎，这个东西不能买啊，这个太浪费啊，变成不正常了，对不对？过去很正常，很正常不一定合乎神的话，现在不正常，不正常是合乎神的话，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从合乎神话语以后的正常才是真正的正常关系，才是真正蒙福。虽然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最后是蒙福的，因为神的话语一定是对的。不要怀疑过去，哎呀，现在你看丈夫是头，现在还我们家里更乱了，那是连孩子都不知道说话申请上谁那去申请了。过去只要妈妈同意吧就行了，对不对？现在妈妈同意，哎，到爸爸那又不同意了，到底是我跟爸爸说还是跟妈妈说，就变成不正常，对不对？但是关系正常与不正常，我们不能以我们习惯，不能以我们的惯性来判断，一定要以神的话，这叫归正，你知道吗？归到神的话语底下。亚伯拉罕因为他不知道自己错，所以说他还是以为正常，却其实是不正常，对不对？我们每个礼拜有讲道，有主日学，有查经，是为了要改变我们那些看为正常的习惯的却不合神话语的地方。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功课，是我们基督徒成圣路上的一生功课。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成圣啊？只有这样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才能成圣。我们习惯习以为常的东西，如果说不对，我们觉得哎呀轻车熟路就这样了算了，我们永远不会成圣，因为你没有归向圣经。当然如果说家庭关系、教会关系或者在社会关系当中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良好机会。为什么发生冲突？为什么有矛盾？为什么有难处？我们就要思想，就要去看神的话，到底我在这里有没有错？我有没有做不合神经神话语的事情？当我们把这种错误的观念改变过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成长。所以说基督徒不怕有冲突，不怕有难处，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是改变我们，就是可以这么说，神借着环境，借着这种关系的不协调，告诉我们我们错在哪里。我们如果说在难处当中，在冲突当中，我们从那神那里领受到神的话，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改了，我们就蒙福。这是我们成长的基督徒生命真正成长的一个良好机会。如果有难处有冲突，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什么错，我们却不改，这是基督徒最可怜的地方，就是白白受苦。我们基督徒从来不会白白受苦，一旦受苦我们就要思想这个苦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如果说我们在苦受苦当中得到益处，我们得到了福要比没有受苦更多，对不对？如果我们受苦了，我们没得到益处，没有改变我们人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念，这个受苦我们就白白受苦，白白受苦下次还会有受苦，还是这样的苦还会临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二十年以后又临到。因为什么？你没改变，你如果改了就不会临到。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在难处当中要看到，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更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和情操， 做一个神喜悦的人，这是一个机会。好，我第三个和大家分享的是眷顾亚伯拉罕的神。对一个在神的话语上警醒的人，神的怜悯和眷顾是不会改变的。这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另一个真理。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拉撒拉称自己为哥哥，结果埃及的法老因着撒拉的美貌要娶她为妻。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因着撒拉的缘故将大灾于法老和他们家人，使撒拉摆脱了脱离了这个羞辱的命运。这就是神的看顾，如果没有神的看顾，这件事亚伯拉罕做不成，撒拉就被法老娶去，对不对？20年以后，亚比米勒王为了保护自己和孙子的利益，将撒拉娶走了。神还是为了撒拉的缘故降灾给亚比米勒，使他们妇女不能生育。最后只有亚伯拉罕给他祷告以后，他们的家才免于都死亡。这就是神的看顾。因为什么？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错，但是亚伯拉罕敬畏神。当一个人把神当神，敬畏神，在地上过敬虔敬畏的生活，神就眷顾。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对，我们有罪有错需要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罪有错以后神就不管我们了，不会。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少罪，关键的问题我们对神的态度。作为我们来说，我们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也没罪了。其实我们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生活很平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还是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只是我们不知道。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我们从心里发出神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们有错，神仍然眷顾我们，把我们本来因着这个错我们可能要吃很大的亏，因着神的眷顾我们能够解脱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神，这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多么有慈爱的神，是甚至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就拯救我们，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其实亚伯拉罕让撒拉称他为哥哥，而且他的确是撒拉的哥哥，对不对？按道理说这个称呼也没有问题，但是他违背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其实神在创造人设立婚姻的时候就告诉了我们，两个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所以说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关系。虽然夫妻两个人的关系有很多时候不协调，甚至这么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协调。我们特别是兄妹的时候，这可能是我的体会，我和我妹妹是很协调，我和赵丽就没有像我和我妹妹这么协调，这是正常的。但是不因为我和我妹妹协调，我把这个关系我就提到主要关系上来，没有。神说了，你们夫妻两个成为一体，没有说你和妹妹在是最亲密的关系，夫妻两个是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亚伯拉罕让撒拉称他为哥哥，违背了神这个命令，婚姻的命令，所以说他是不合神心意的。只是虽然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每当撒拉有危险的时候，神都看顾。虽然亚伯拉罕在错误当中，但神还是看顾撒拉， 把撒拉从危难当中拯救出来，使亚伯拉罕这个家渡过难关。所以说神对他自己的儿女的看顾是一生之久的，神不会因为他自己的儿女有错不完全犯罪就不怜悯怜恤他，不眷顾他们。我们要知道神为了他儿女的罪舍弃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么神还有什么不能舍的？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都舍了，还有什么不能舍的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啊，神已经为我们舍了他独生儿子，他一定看过我们，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就应该比世人更平顺，更有祝福，更有我们想有好工作就有好工作，世人没有找不到我们找得到，我们要有绿卡我们就有绿卡，世人没有绿卡我们能找到，似乎我们有基督徒在世上就有特权，但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与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会遇到各样的难处，我们基督徒的身体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病痛，因为圣经说了，因为圣经说神叫日头照好了也照歹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从来没有应许世上的苦难不临到他的儿女，但是神应许他的儿女，我们相信他，遵照他的话语去行，就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和世人的区别，不是说我们在世上就和世人有明显的区别，神就是看过我们，看不到我们一定程度，我们都比他顺利。那世人就会不服气，对不对？另外一方面，神的确也没有这么说，关键是在这里，因为神说教的都做好了也叫百人，家人给义了也给不义了，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能够比别人好，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神要赐给我们的在将来的永远生命，因着有这个生命，因着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不能像世人那样看重地上的名誉地位金钱。世人是没有这个盼望，他当然只能看重，对不对？甚至看重自己的才能，我的才能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基督徒不看重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会过去，都不能存到永远，只有永生的盼望才会存到永远。所以当基督徒能够定睛在神的天国里，神的国度里，在天国里的时候，看清地上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负地上的恶。所以耶稣说了，我的恶是轻省的，不是真。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性情，没有他的性格，怎么会轻省啊？只有我们像耶稣一样看重天上的，我们地上的恶才会轻省的，因为我们不在乎，他不会成为我们的恶。我们在乎了，他就变成担子担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在乎，你这个担子就没用，我们地上的恶就是轻省的。地上的恶轻省了，我们才会在地上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就不会被什么任何地上东西捆绑我们。这个自由是从天上来的，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自由，那个自由是真自由。如果说我们因着有钱自由，因着我们有好房子我们觉得我们自由， 那这个时候你房子没了，你钱没了，或者说你房子想更大的了，或钱想更多的了，你就没自由了。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这些东西都不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才有自由。这个自由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是不受任何环境所限制的。圣经也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恶人在地上必会因他的恶遭报。大家听明白，在地上，在天上恶人肯定在最后审判中恶人肯定要遭报，这是肯定的。但神从来没有说马上就给他刑罚。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因为恶人的亨通而心怀不平，因为地上的日子转眼就过去了。诗篇73篇的作者也是，我们看诗篇73篇，诗篇73篇作者起先就是怨恨啊，看到那些恶人这么顺利，这么那个通达，我却那个什么事都不顺，他愤愤不平。第三节，我见恶人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强壮又不平。所以说很多不平，只有到什么时候，到他十六节，我是说怎么能明白这事，也看时系为难，等我进入神的圣殿思想他的极绝，他心就平了。因为地上的日子转眼成空，转眼过去，唯有永远里面的刑罚，永远里面的希望和盼望，才是真正的永永远远。所以说我们不要为恶人在地上的亨通而心怀不平，因为他们最后的定局不是在现今生，而是在来生。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作为基督徒和作为非基督徒，在难处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我们不顺利的时候，看问题的区别，这点很重要。如果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难处的时候，在不顺利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看问题和世人一样，那么我们这个信仰对我们真的不会有多大影响。我们和世人对世上这些东西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如果一样，我们就和世人一样，也就在世上我们不会有平安和喜乐。就像世人一样，他怎么富他也没有平安和喜乐，他富了以后还想富，到最富的时候他觉得还是没意义，最后自杀。穷的时候他也没有平安喜乐，这就是世人的。我们基督徒绝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到，神没有应许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没有难处，我们在地上没有病痛，没有，神没有这样的应许。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和世人一样，甚至我们还不如世人，比世人有更多的难处。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一碰到难处就想，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得罪神了？神现在刑罚我？不要这样，不要这么想，因为神没有说我们在地上没有难处。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一旦我们碰到难处了，就哎呀采取思想，哎呀，我是不是得罪神了？神要刑罚我了？我在这里绝没有说，我们不要思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 不要在有难处的时候才思想，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教，我们有没有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不管是有难处还是没难处，都要时时思想的一件事情，我们才会做讨神喜悦的事情。我这也是我们人生慢慢的能够在这地上得以完全，也我们能够不断的，我们要需要不断的悔改归正，这是时时思想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这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不要到有难处的时候再思想，难处的时候说不定你还真不要思想，为什么？你有难处的你一思想你就没信心这里顺平顺的时候你倒要思想我有没有还得罪什么地方。所以说不要有错误观念，一到有难处的时候就思想，哎呀，是不是神要刑罚我了，把我们的神想象的这么没有怜悯没有慈爱，好像我们神在天上天天盯着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做错，做错了我管教的账就下来刑罚你，不是，我们神绝不是这样。我们看亚伯拉罕他有错25年没改过来，神还是看顾他，我们就知道我们神不是坐在天上一直盯我们错了，这个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虽然我不是说神没有管教，神会有管教，但是绝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时时盯着我们，神更多的是怜悯和恩典。所以说我们要掌握好这个真理的平衡很重要。我做一个总结结束今天的讲道，这个总结很重要，因为这我这个总结我想了好长时间，写了好几遍，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的信息如果说大家理解偏了就会偏得很厉害，好像说我们不需要悔改，我们不需要思想自己有没有罪，或者说我们都一样，世上和世人一样，我们都一样，就说不要偏，我们一定要恰到好处的掌握神的话语，不要以为你看亚伯拉罕神都看顾了，所以说你看我怎么做神都会看顾，没关系，不是，亚伯拉罕看顾有亚伯拉罕神看顾他的亚伯拉罕的原因，因为亚伯拉罕是个敬虔的人，在神面前愿意遵循神话语的人，神看顾他，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妄为神也看顾，你看牧师说了神看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错神都看顾，我也错，有错没关系，不是，所以说一定要掌握真理，一定要掌握平衡，我们才不会有偏差。所以说今天信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他应该是每时每刻时时审查自己有没有遵循神的话，这是最起码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审查自己有没有罪，不知道不审查自己得没得罪神，就天天乐呵呵的，你生命不会长进，而不只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才思想自己是否得罪神的地方。因为基督徒与世人一样，同样会遇到难处，这个难处不一定是神的刑罚，不一定是神的管教，因为我们同样和世人一样会遇到难处。不要以为难处就是神对我们的刑罚，恰恰相反，我们的思路要恰恰相反，对一个敬畏神在世警醒过敬虔生活的基督徒，难处不是神给他的，而这样的基督徒神会眷顾我们度过难处，我们遇到这种难处不是神的刑罚，我们只要敬虔在神面前，我们遇到难处神会看顾帮我们度过难处，这个难处不是神的刑罚，是世上人都会遇到难处是神会帮助我们度过这难处，就像神帮助亚伯拉罕和撒拉度过难处一样。神的管教只临到那些正在偏离远离神的道却是他儿女的人，也就是说 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不在乎神，我们不在乎神的话，我们不聚会，我们什么也不做。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的人神才会管教，这样的人难处临到才是神的管教。不是说我们正常的主的敬拜，正常的查经，正常的主的学，我们对神话语认真，我们对神话语 追求，我们愿意降服在神话语底下，神还要刑罚？不会，神只会眷顾我们，因为神看顾他自己的儿女。神刑罚那些远离他道的他的儿女，也是眷顾他，因为他如果一直走下去，就是离开了救恩。所以说管教也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儿女神不会管教。所以说他们在世上可能比我们世人更狠，比我们基督徒更恨痛，他做什么恶事，耍什么手腕，说什么谎，神也不管教他，任凭他。但是关键的一点，等待他的是最后的永远的审判。所以我们要认定不改变的神怎么样眷顾亚伯拉罕，他也会怎样眷顾属于他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记下来给我们带来的是安慰，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必让我们眷顾我们，保守我们度过在世上每一个难关，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因为你喜悦我们。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在你的话语上扎根，让我们有信心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有信心单单的仰望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